还要请各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第三章23节、24节，一同念23节、24节，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一段的上文啊，先看18节，我来念就好了，不必念整段。18节论做妻子的，19节做丈夫的，20节做儿女的，21节做父亲的，22节做仆人的，4章第1节做主人的。所以家庭的角色，夫妻、父母、儿女，社会的角色，雇主、雇工，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往上面看，从12节到17节，那就是教会的生活。在15节说，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们为此蒙召成为一体。论到教会里面如何彼此用爱心来相待，教会同心的侍奉，一同奉主的名感谢神。再往前看，从第5节到11节，那是论到个人属灵的方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渐渐更新。今天早上我要用为主而活来继续讲与主同行。保罗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是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凡是活着的基督徒一定要为主而活，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面为止。所以每一位羡慕或者希望继续不断与主同行、主与我们同行的基督徒，一定有这样的心智。我的一生一直到离开世界为主而活的人生，包括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把旧的除去，新的增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误会的言语、谎言，通通离弃，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满了怜悯、恩慈、谦虚、忍耐、温柔、相爱，这样的一种更新的形象，是为主而活的个人层面。然后家庭层面，真能够夫妻恩爱，真能够妻子为主的缘故顺服丈夫，丈夫为主的缘故爱他的妻子， 能够父母对待儿女有美好的教导，儿女对父母真诚的孝顺，在社会工作上，无论做雇主的，无论做雇员的，都能够诚实相待，都能够公平相待，在教会里面能够相爱一体，能够不断成长，也传讲主的福音。那么这是保罗以及在圣经其他许多地方都提醒基督徒，凡是活在这世上有为主而活的目标，与主同行的心智。那么这里我先要跟各位讲的是，那我们什么叫做一种为主而活与主同行的一种心态和生活呢？那么保罗跟我们提了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重在品格和伦理行为方面，第二面事情是重在侍奉和工作方面。保罗说，我们第一是活在神台前的心态。什么叫做为主而活？那是每一个活在神台前的心态。他说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要向神说明。如果活在今生心态的里面，活在神的台前，你就懂得什么叫做为主而活的人生，什么叫做与主同行的人生。当保罗用神的台前，他这台的意思包括两方面。台在当时有罗马社会的背景，又有希腊社会的背景。所谓罗马社会，当时是最注重法律的，罗马的社会非常强调法律之下，人人在法官审判台前一律公平。罗马的法律影响到今天为止，学法律的人都会研读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很强调的是公平，强调的是公义，凡是审判台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义。这也就为什么到比拉多审判主耶稣，比拉多就不敢判耶稣的罪，因为是不公平不公义，比拉多只好洗手，这人与我无关。他三次宣判，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用到台这个字，台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注重公正、公平、公义的一个审判。这是罗马的背景，但是罗马的社会在文化方面受到希腊社会的影响，希腊人论到台这个字，马上就会想到运动比赛的颁奖台。他们是大力推广运动，在各城建大体育馆，在体育场的边上都有一个台子，这个台是比赛结束来颁奖的台，那一些选手跑得很好就得到好的奖品，没有好好跑的就得不到好的奖品。所以一想到台，就会想到那公正后面的一个奖赏或者没有奖赏，那就是赏罚的问题。当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懂得为主而活，真懂得与主同行，常常存着一个心态，我是活在神的台前，我是要面对神公正、公平、公义的审判。在神公正审判的后面，如果 我们照做当做的，必得神的赏赐；不照做当做的，必不得神的赏赐。如果我们的心常常在神的台前，今生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在历史上面，我们看见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约瑟他的哥哥们为非作歹，但是约瑟就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约瑟还想办法要改正哥哥们的错误，所以就去报告给爸爸听，希望哥哥们能够被改正。不过后来哥哥们反而来陷害他。约瑟以后被陷害，在当时波提法家里面做管家，没有想到波提法的妻子要引诱他，他说我怎么能做大恶来得罪神呢？约瑟是经常活在神面前，经常活在神的台前，他就被罪恶引诱的时候，靠神的力量，真有为主而活的心，能够与主同行。到后来哥哥们向他俯伏下拜，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就很容易可以报复他们，可以苦待他们。但是约瑟就不敢苦待他们，约瑟因为敬畏神，他后来跟哥哥相认的时候说什么话呢？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以为我会来报复你们。他说其实我来到埃及不是你们害我把我卖来的，是神先把我差来了，免得我们都饿死。你就看见一个活在神台前的人，他时时敬畏神，他时时尊神为大，这叫做为主而活。亲爱弟兄姊妹，你这一生来与主同行，若不是长存做为主而活虔诚敬畏神的心，常常我们与主不能好好同行，我们会走偏了路，我们会走了自己选择的路。当你时时活在神的台前，你就能有美好的灵性，你就能超越过撒旦的诡计、罪恶的引诱，能够成为敬畏神、蒙神喜悦。不但约瑟是如此，我们发现旧约里面很多很多圣徒，比方但以理也是如此。但以理在王宫中间可以吃国王吃的膳食，他却不吃，因为当时巴比伦那一些酒菜、那一些肉类大半祭祀偶像，或者就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说我宁可吃素菜，我宁可喝白水，我不要吃国王所吃的膳食。当但以理被带到王宫，应该是相当久没有吃到好的食物了，他们是被俘虏的人，他们是一路走苦难的路程，到了王宫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但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台前，他就宁可不吃，不愿意得罪神。当那大力巫王下命令啊，一定不可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仍然向神祷告，虽然有那狮子的坑他也不怕，他仍然一日三次向神祷告，向耶路撒冷开着窗子在那边虔诚祷告。那么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与主同行？你真正是活在主的台前，随时随刻我们的心态不离开主的宝座，不离开主光照之下。若是不然，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这么厉害，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为法利赛人有一点叫冤叫屈。如果你好好研读法利赛人的历史背景， 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是被尊重的人。为什么呢？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大概只有6万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里面的一个，加马列是里面的一个，保罗原来也是里面的一个，那是社会里面的顶尖的分子，是好人的。为什么是好人？我们知道两约之间犹太人受列邦统治，从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统治，统治的国家都希望改变他们的文化，改变他们的思想方式。当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的时候，希腊人推展运动，跑到耶路撒冷鼓励大家运动，大家没有兴趣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心不再运动，那希腊人怎么办呢？就想擒贼要擒王，所以就把祭司们都带到运动场啊，让祭司们去赛跑，祭司们去丢标枪，让祭司们去摔跤啊。祭司们就不喜欢搞这一些东西，以后就起来反抗啊。所以祭司们以后就组织了一个派，这个派叫做哈西点。哈西点是按照希伯来文近前的意思，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近前党，为的是抵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个近前党大半都是祭司阶层，都是当时社会里面被尊重的人士。那么这些祭司阶层就带领以色列人严格的去遵守他们旧约里面的教导，来敬畏神，来侍奉神。那么但是后来祭司们慢慢的就产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元前168年产生的马加比革命。可能各位有人读过一点点两约之间历史，什么叫马加比革命呢？因为当时叙利士帝国，就是希腊帝国，以后分成四个帝国，这四个帝国里面的北边，在叙利亚这一带的叙利士帝国就来欺压以色列人。当时的国王禁止他们读圣经，当时的国王禁止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就反抗以后长话短说犹太人反抗成功，建立了所谓的马加比王朝，差不多有100年左右是犹太人独立自主。那么什么人做王呢？什么人变成这个独立自主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一些哈西点党的那一些祭司阶层的人。祭司阶层的人本来带领百姓敬拜神，可是后来做了统治阶级，就管理那个国家里面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没有精神去推展敬拜神的事工了。在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里面，以色列人中间也是哈西点党里面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专心来敬拜神，侍奉神，专心研究神的道。这一些人分别出来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是近前党里面的近前分子。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是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真正的核心热心分子。什么是法利赛人？如果讲得更明白一点，教会里面那一些小组里面的，请问是什么人？小组长啊。那除了小组长，教会更高一点层次的是什么会里面的成员？长执会。对了啊。那么如果那一些法利赛党的领袖，大概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那四位类似的领袖了啊。 这是讲真实的。怎么产生法利赛党？法利赛党是两约之间敬虔党派里面的敬虔分子。那么这样子追求宗教活动，这样子热忱要侍奉神的人，后来主耶稣责备他们，这是变成粉饰的坟墓，变成了好像外面好看，里面却是另外一套，变成假冒为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慢慢注重外面的规条，注重外面的各种改革，忘记了内心，时时刻刻是活在神的台前，活在基督的台前。亲爱弟兄姊妹，我真盼望每一位基督徒都热心，都非常的积极侍奉，都投入，这是最好的。但是在这侍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我们真正是为主而活，真正我们是一个活在神的台前。我们活在神的台前，你就会人前人后是过一样的生活，你就会在教会在家里面是过一样的生活，你就会在社会在教会是一样的生活。我们无论是面对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向神负责，我们是得神的喜悦，我们就会敬畏神，虔诚，不致得罪神。如果做丈夫都是这样做，做妻子都是这样做，儿女、父母、主人、仆人，我们做任何事都这样做，在神的台前，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你就能好好与主同行，主也乐意与我们同行。愿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常常提醒，随时活在他的台前，活在基督的台前，活在神的台前。这是第一面。第二面，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就是我们都把最好的成果来献给神，无论做什么角色，我们的心态都是如此。我们思想约瑟，他在这一面也有很好的见证。他在家庭中间做一个好的儿子，是一个好儿女，父亲是很喜欢的。当他在波提乏家做管家的时候，做一个好的管家，得到主人波提乏的完全信任，全家事都交给他管。后来到了监牢里面，他做了私欲好的帮手，他就帮忙那个管监狱的人管理其他的一切人。所以这个私欲把什么事都交给约瑟去管。后来到了王宫的里面，做法老的宰相，做一个好宰相，法老也把埃及全国的事都交给他管。我相信一个重要的秘诀，约瑟无论做什么，他是为着神而做，他不是为着爸爸做好儿女，不是为着波提乏做好管家，不是为着私欲做好助理，不是为着法老做好宰相，他都是为着神，他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旨意借他来彰显。我40年前大约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不会忘记，好像我6年前讲过，不过有些人是这6年才来的，我再给你们讲一次。这个40年前，那是我刚刚要从服兵役退役的时候。各位知道，在台湾大学一毕业就要当兵一年，那么41年前我大学毕业了，40年前我就一年当兵。 那当兵的时候啊，我是被派到一个陆军的野战师做画图官啊，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土木工程。那么全师10000多人，只有一个画图官，他是管这个参二科啊，这个参二是管情报的，管情报，然后呢做各种军事演习图啊，做各种的军事训练图，我一个人管一个大的简报室啊。那么当这个重要的军事演习都要听我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当然这个内容不是我的，我要把这个整个的图整个的情况都要说明给大家听。那么在那个军队里面呢，这个6月份左右啊，快要调防了啊，就是经过差不多7、8、8、9个月的一个密集训练，就要调防啊。我说这些话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哈、啊。这个40多年前呢、啊，两岸关系很紧张的哈、啊。那个时候啊，台湾啊，蒋中正总统一般称蒋介石啊，那是天天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哈。啊，不过现在我知道啊，那个时候毛主席也天天要解放台湾，解救台湾同胞啊，两边都彼此要解救。那4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军队一调防就调到马祖，调到金门最前线，就要打仗的啊。那个时候平常军队睡觉吹这个熄灯号大概都是9点多钟啊，我忘了是9点是9点半啊。那一天吹了熄灯号，大家都睡觉了。晚上10点半，突然全师10000多人紧急集合，哇，这个大家就紧张了啊！紧急集合一响，马上就要出发了啊！这一下，那真是都连跟家人打个电话都没有机会了，心里面感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啊！大家在那边想，哎呀，快走了，快出发了，哎。全师集合，师长训话，不是要出发啊？那干什么呢？原来他刚刚接到电话，那个蒋中正总统托人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10点钟，他要来视察啊！这一下师长啊，比打仗还要紧张啊！大家通通不许睡觉，那干什么事呢？去把营区所有的树叶废纸捡得干干净净啊，完全不可以有一点脏东西。我就被叫到屋里去了。他说我手上有一摞的简报资料，今天晚上连夜帮我画成大图表，明天要向蒋中正总统简报啊。哇，那是很辛苦的，因为画大图表都是弯着腰来画，不能够坐下来的，这样弯着腰一直弯啊！各位如果不肯相信，你自己去试试看，看你弯多久啊？弯到后来直不起来了啊！我就从10点多钟就画画画，一直画，画到半夜12点钟啊！那个时候全营区的人都睡觉了，剩我一个在简报室里面啊，孤苦伶仃在那边画哈。我就越画越生气，我说这汽油吃里嘛，简直是都睡觉了，叫起来要画到什么时候呢？我就想说给他乱画两笔去睡觉哈。我就正想乱画两笔，突然之间另外一个意念就来了，这个图画出来是给蒋中正总统看的哈，画得好，万一给他召见一下就前途无量了哈，要万事乱画一通那就惨了哈。所以老是不能乱画下去，一直不能乱画，就从10点多钟一直画到天亮6点多钟我才画完。画完了我就跑去交账，报告参谋长画完了啊，我要睡觉了啊。参谋长说你去哪里睡啊，所有的棉被都叠得跟豆腐干一块一块叠好的啊，你要睡的话我给你找一个仓库，仓库里面还有一些大的柜子，跟你锁在柜子里睡啊。结果我说好了，不睡了。我那一次真的是通宵啊，通宵没有睡啊，这个不是通宵祷告，通宵画画啊，没有睡。那这一件事情啊，给我心中一个很大的冲击啊，给我这一生都没有忘记的印象。如果只是为了地上的一个领袖， 你能够尽心尽力把最好的成果要做出来。那么如果你认知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么样尊贵荣耀至高主宰，你是为他而活为他做事，岂不把更好的成果献给他吗？我40年来不会忘记这个事情。无论我做什么，我知道一个目标，我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我不是做给人看，无论做什么事，希望做最好的一个成绩来献在主的手中。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是为主而活的人生，做丈夫的尽你的力量让神悦纳，让主耶稣悦纳，做好丈夫；做妻子的一样是让主耶稣悦纳，做一个好妻子。你做任何社会的工作也好，我们都存这样的心，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但以理他做了3个总长里面最高的总长，那是很容易被人找毛病的，很容易被仇敌挑毛病的。但是圣经说连仇敌找不出一个毛病，为什么？但以理他是对神忠心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是让神悦纳让神满意，所以连仇敌都找不到一点点但以理的错误，没有过失，结果只好在但以理的信仰里面去找他的毛病。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上个礼拜我在德国柏林纽伦堡，到纽伦堡以后呢，他们带我去参观有一个中世纪的古城那是从巴伐利亚帝国时代一直留到现在没有改变，里面的生活方式里面的建筑物都是古典的。我就想起了一个巴伐利亚的故事出来。巴伐利亚德国南边这一个古代的古国曾经有过一个国王，不想做国王了，国王是很辛苦的虽然我们都没做过但是做国王的人要管这么多的百姓，要处理这么多事情，所以那个国王不想做了。不想做了想做什么呢？在德国南部那边很多修道院，山上面很多修道院，他就说我去做修道士了，不要做国王。这个修道士整天没事做在那边悠悠闲闲的种种田，然后读读圣经，他就说我要去做修道士，结果他就跑到修道士里去了。结果修道院的院长就跟他谈话，劝他你还是回去做国王吧这个修道士很辛苦的你不要以为没事，我们天没亮就要起床的你不能睡懒觉的你到王宫里面睡到几点我们也不知道你到了我们修道院的话一打钟他们要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做早课，然后啊我们要一起去种田的我们还要有很多很多这个事工在这修道院里面，你要帮忙扫地的你要帮忙扫厕所，什么事都要做的希望能够让他自己受一点挫折不要来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国王的意志蛮坚决的，我一定要来我一定要来做修道士。那这个国王就这个院长就没有办法了，院长说好吧你回家去搬行李来但是来了之后我那个时候会告诉你，做修道士一定要听院长的命令这一件事情你要答应了再回来，你不答应就不要回来你做国王百姓听你的命令，你做修道院修道士你要听我院长的命令。他说好我答应，他就回去搬了行李就来了。 然后这个院长就给他谈话，他说我现在给你第一道命令了，这一道命令就是你现在好好的回到王宫，为了上帝的缘故好好做国王。他听完之后很生气啊，我这个搞半天要来修道院，你现在叫我回去，但是他又答应过的要听院长的命令，他就只好回去了。但是院长说，你记住啊，过去你为你自己做国王，现在你是要为神做国王，你要为主做国王，你这样去试试看。那结果他就回去真正开始学习，无论做什么为做主来做，让主的心满意。在巴伐利亚的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国王，最成功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名字叫做 Henry， 就是这个国王，他从修道院回到王宫，改变了他的心思，不是为自己做国王，为做主耶稣来做国王，成为最好的国王，能够爱百姓，能够有充足的智慧来治理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为主而活，活在主的台前，凡事为主而做，凡事为主而做。我今天在周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一条街，过不久的将来还有5个大的宗教团体就在这条街上面。15号是一个韩国一的长老教会，叫做赞美长老教会，他们花600万美金在盖4万平方尺的大的教会建筑物。43号是俄国东正教堂，47号是回教清真寺，接下来是我们，还有对面的浸信会，然后过去是回教的士拿教的教堂，也要花600-700万，再过去不是回教，印度教的士拿教，再过去又是印度教的另外一个教团。这条街许多许多宗教团体要设立，但是神设立我们在这里，希望成为明光照耀，希望成为众人寻找真理能够真正满足人心的地方。许多偏差的路可能把人引到灭亡，可能让人越走越失望，但愿神恩待我们。那如果每一位在座基督徒都为主而活，都与主同行，活在主的台前，为主来做一切，我们必能产生极大的功效。我还要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也是影响我蛮大的，好像也是6年前我在这边讲过了，那么6年之后来的都没有听过。这个见证是什么呢？那真是一个基督徒为主而活而有的美好榜样。这一个基督徒啊，是开计程车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开计程车大概不如一个传道人有见证的果效，其实不一定的，不管什么行业神都会用的。这个开计程车的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不能忘记的印象。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大约这应该是15-16年前，我还在台湾工作，在一个圣诞夜的晚上，我被邀请到教会讲道。平常我会早点去，结果那一次匆匆忙忙，我太晚了，我住在4楼的公寓，我就想冲到马路上拦一辆计程车，叫他赶快开到教会才来得及，所以我就冲下来，果然拦到计程车，他的车门一打开来想不到还有圣诞音乐放出来，我说这个司机会做生意，什么节就放什么音乐圣诞节就放圣诞音乐，我就赶快坐进去他说先生去哪里？我说到什么街一个大礼拜堂我正要讲赶快开，他先讲话，
他说到礼拜堂，你是基督徒啊，太好了，我也是基督徒啊，真高兴啊，你可以坐我的车子。哎，然后他看着我穿着西装抱着圣经啊，他说先生，你到礼拜堂做什么事呢？我说我要去讲道啊，今天是圣诞夜，我要赶快去讲道。我正要叫他赶快开，他又讲话了。他说哎呀，你去讲道，你是牧师啊，太好了啊，我最佩服牧师了啊，我天天开计程车，不能像你牧师一样上台可以传福音啊，我真是佩服你们，真是羡慕你们。给他这么一搞啊，我忘了叫他赶快开，我就问他说，弟兄啊，在台北啊开计程车好不好开啊？他说哎呀，真难呐、啊，台北交通太乱了啊，大家骂来骂去，就骂我们开计程车的，说我们乱开啊，开得又快。他说很多时候都是冤枉我们，因为那些乘客都还没有坐好叫我们赶快开啊。我听完之后就吓一跳，哎呦，好在我还没讲啊，那我就不讲了啊。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都是慢慢开车的，我不赶快开的，我只好给他去慢慢开啊。然后他又跟我说啊，我没有机会像你们这样上台传福音，我就去买录音带，我买很多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前面有诗歌，中间一定有短讲，他乘客一开门我赶快按录音机啊，他只要不叫我关下车，一定听一遍福音。他说我每一天在大街小巷就用这个办法向朋友们传福音。我听完之后真是很感动，真是很感动。以后到了目的地，他说牧师坐车不要钱啊，不收我的钱啊，拼命，但是我后来是一定给他收钱，我说你是这个养家的啊。那这一个司机一直在我脑海里不会忘记，他是真的知道是为主而活。虽然一个普通的司机，计程车司机，他心里想的是我要遵守交通规则，照神的旨意，我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乘客，我要尽我的力量来怎么样服侍主，来为主而活。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活，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活。当你立定心志为主而活，主就必与你同行，你与主同行越来越美好。活在神的台前，凡事为主而做，最好的献给他，这是基督大爱的激励，这是基督赏赐的吸引。保罗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就是限制了我们，掌控了我们。基督的爱是这么的大，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死。所以保罗说，因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啊。保罗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常常想，不知道我们常想什么啊？如果你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是股票啊，其实当然不有犯罪了啊，不过股票让你很低沉啊，因为现在股票不值钱了啊，所以让我们的心都低沉下来了啊，不要老想股票了，算了啊，低沉就低沉了，我们不管它了。想想什么呢？常常想他的十字架，常常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或者说一个人既死了众人的死，众人都死了。耶稣是为我们死，死了我们的死，我们已经死了。我一直想不出很好的比喻啊，或者勉强吧，如果说散会之后我请各位吃牛肉面啊，大家也不兴奋啊，这个大概知道是比喻啊。如果请你们吃很好的牛肉面啊，还有酸菜上面啊，那然后我说呢，吃完牛肉面再吃冰淇淋，那么这个牛肉面吃完了一定要洗一洗才吃冰淇淋嘛，不然又咸又甜了就不好吃了啊。 那么吃完牛肉面之后，然后呢，阮长老就说，我不但洗我自己的碗，我还要洗大家的碗。所以呢，他就洗了自己的碗，还洗了众人的碗。那么结果众人的碗都被洗了，一个人洗了众人的碗，众人的碗都洗了，然后这个碗就不再是装牛肉面，要装冰淇淋来用了。这个我简单这样的比喻，就是主耶稣一个人是死了我们众人的死，让我们今天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来为主耶稣而活，活在主的面前，凡事最好的呈现在主的手中，那主就悦纳我们了。这样的人，保罗说，我们侍奉主基督，主必然把基业赐给我们为赏赐。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功利主义，所以不讲主的赏赐。主耶稣在世上很清楚讲有赏赐的，人若因为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或者逼迫我们，讥笑我们，耶稣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主耶稣说，人若遵行神的道，教训别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而称为大的。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周济穷乏，左手做的右手都不知道，或者我们好好在内心祷告，不是表演给人看，我们进食不是表演给人看，天上的父必然报答我们，我们必要得到神所赐那天上的赏赐。主耶稣一再的说，保罗也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也劝基督徒在场上赛跑都跑，得奖赏只有一人，我们也当这样跑，好得着神所赐的奖赏。还有很多别的经文，弟兄姊妹，不是功利主义，乃是神的公平。神是真理的神，神是公平的神，神为了彰显他的公平，将来是一定会有赏赐的。我们不是为了赏赐，乃是在地上主的爱激励我们，但是你知道主必有赏赐，你今生为主而活，受的任何损失主都要加倍的奉还给你。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了，凡是为主所摆上的，主没有不报答你的。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基督徒常常缺少这个经验，你不懂得连今世神都给你百倍，这是真的。凡是为主与主同行，为主的缘故你所放下的，主会在奇妙的境界里面所给你的赏还超过你所放下的。今天早上我的信息到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与主同行，主乐意与我们同行，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活在主的台前，凡事为着主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